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成长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分享耶稣的神迹，治好天生瞎眼的这个神迹呢，记录在约翰福音9章1到41节，经文非常的长，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呢要自己来阅读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知道耶稣治好的是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那在此之前呢，知道耶稣所施行的神迹所医治的很多人呢，都是因为后天得病哈，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身体的原因还是罪的原因所带来的一些疾病和身体的残缺，主耶稣用神迹医治他们。但这一次呢，就是一个天生瞎眼的人，所以呢这个门徒啊就疑惑了，那他到底是啥原因天生就瞎了眼了的，到底是因为他父母有罪，所以这个孩子你看罪就遗传到他身上了，还是说这个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得罪了神，就有了罪呢？门徒的疑惑却带来了主耶稣在这一个神迹当中对我们非常清晰的教导。
这个神迹呢，它有它很深的一个神学含义和它的特殊性。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许多无解的苦难，尤其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们天生来有残障的，或者某一些家庭莫名其妙的就遭受了许许多多的痛苦，有好多的东西是不能够用所谓的因果关系来解释的。约翰福音九章记载这个神迹的时候呢，他把我们人面对苦难和我们很难去理解的情况，用一个很直白的描述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原来在耶稣的时代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人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导致了他们会遭遇和经历这样的苦难呢？因为这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就是事出必有因，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知道说人的身体的残障也好，或者是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也好，它会让我们不完整，它会让我们不洁净，那么就表示说这背后一定是有罪的原因，罪的存在。
所以这也其实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为什么会认为说你一定是犯罪了，要不你看你这么倒霉的是吧，啥事都摊上了。
或者就是说这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哪怕我们找不出这个理由来，但是一定有原因。但一旦我们落入到这个陷阱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逻辑能够解释，并且也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方法得到解决。但你知道人是有一个死循环的，就是当我们远离神这一刻开始，我们其实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在罪恶的结果里面了，苦难是我们的人生那个常态，你根本不需要去找到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从亚当夏娃堕落那一刻开始，苦难就是人生的常态，远离神、孤独、绝望、破碎、疾病和残缺不全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常态。所以人在这种焦虑不安、焦灼的情绪当中还想知道什么原因的背后呢，是因为我们很想分辨，我们很想知道什么东西是我可以避免的，什么东西是无法避免的，那也就算了。耶稣在做这个神迹之前呢，他就是想让人们重新回到他的主权里面去看，说其实你懂不懂，在这个世上虽然你没有苦难，经历很多很多的你们无法控制的事情，但神的荣耀却会在一切的残缺不全、一切的痛苦当中照样无法推诿、无可拦阻地被彰显出来。所以这里的神学含义是非常崇高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世界的光，他就是光，若有人在光明里面，黑暗就会远离他，就不再活在黑暗里了。而这个天生瞎眼的，他是代表了所有我们人，我们天生来都是有罪的，都是残缺不全的，都是活在黑暗当中的，只不过我们以为我们肉身所见的光明就是光明，可那个离神的光、圣洁的光和神的荣耀是何等的遥远，除非耶稣基督的介入，他的神迹，否则我们永远都是和这个天生瞎眼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你不需要问说啊，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都知道这背后就是亚当夏娃起初的人的一个背叛，导致我们已经和苦难、破碎和罪恶分不开了。 但是呢，在这里耶稣也提出一个非常清楚的警告，就是你千万不要因此就随意的论断其他人遭受的苦难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既然我们已经落在苦难当中，我们就不可能对苦难免疫，我不能说因为我是神的儿女了，所以我凡事尽都顺利才是对的。别忘了，讲尽都顺利这个词是用在约瑟的身上特别的多，可是你知道讲他尽都顺利是指他在监狱里面尽都顺利，被卖到波提法家尽都顺利，他好多好多的苦楚当中他所经历的事情尽都顺利。所以今天咱们再来看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不要因为主啊，凭什么我这么的爱你，你会把一个蒙古痴呆儿赐给我，或者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是一个过动儿或者是自闭症的。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就丧胆了，他们就灰心了，他们一定要找出一个原因，背后的原因，然后说你说服我吧。但知道这样的一个陷阱呢，连约伯他都经历过。他心里面为什么放不下这件事儿？就是因为他找不出原因嘛，从里到外我就是个干干净净清清洁洁的人，凭什么这些事情临到我。其实他才开始并不想要为自己争辩的，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还被人指责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想，不行，这件事情得有说法。所以他才会跟神说，你既然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你就管管吧这事儿。当他也落到这个陷阱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同样是把眼光从上帝的宏伟之上挪到了自己的有限和这个苦难的世界。如果我们想要找一个理由，其实这个背后的理由千丝万缕，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我们所经历这些事情一定是某些人或某些事情造成的。但我们知道，若真的要回溯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说，那我白白受这个痛苦，就是我的老祖宗亚当夏娃犯的罪。我们有很多人真的这么抱怨的，我甚至都这么抱怨过，说哎呀夏娃，你当时干嘛要这么说，你如果不这么说，我们不就没有今天这么大的痛苦了吗。但是直到有一天突然意识到，即便亚当夏娃当时没那么说没那么做，到了我仍然有这个可能性去远离神。就从我里面这一份不肯降服不肯信靠的这个灵，我就已经看出了原来我所有的痛苦的来源真正就是因为我里面那个分辨善恶的灵在我里面作祟。所以今天我们看约翰福音九章这个神迹的时候，最先要了解和明白的就是我们要降服在神的荣耀的主权之下，同时要完完全全坦然无惧地去认知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常态。
这个神迹应该是在四福音书当中记载的最为详细哈，也是最完整的一个神迹。因为在这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动作行为，还有包括一些教导，还有包括所面对的人群是一样的哈。比如说这个是同样在安息日所施行的一个神迹，同样主耶稣有触摸他，有用吐唾沫的方式来医治他的瞎眼，这些好像在我们此前的主耶稣的神迹当中都有见过，而且面对的人群都是法利赛人，还有他的门徒，还有这样围观的人，所以人群也是相似的。但是在这个神迹当中呢，却是描述最清楚最细节的一个神迹。在这个细节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这个瞎眼的人他的一个变化。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话，会发现起初法利赛人问他说，谁把你治好了，他说先知啊，有一个先知。当法利赛人再来追问的时候，说他肯定是从神而来的人，要不然他怎么能有这样的权柄呢，对吧，他就能让我一个天生瞎了的人就睁开了眼睛，我就看见了你们。直到主耶稣问他说，你愿不愿意相信神的儿子，他说我信啊，但是他在哪儿呢，你告诉我呀。主耶稣说他就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他说出了那一个我们所有基督徒应该发出来的一个呐喊，主啊我信。他认识到主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一个来拯救他的人。所以他的这个信仰的变化，信心的变化，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而言也是一个极好的参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失丧瞎眼的，就像郑儿姐说，我们天生带着罪，我们天生就是灵里的瞎子，所以我们看不见神造我们的那份爱，我们也看不见神所赐给我们那个永生的盼望。 但是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生命的经历和成长，我们就看到了，哇，主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神所差派来的那个唯一的可以拯救我们的道路、生命和真理。这个过程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也是一个鼓励。我们有些人的生命可能还停留在第一步，有些人可能已经停留在，他是从神而来的。那有些人的生命可能已经意识到说，哦，他就是神的儿子。即便是意识到了，真正的顺服和跟随他又是另外的一门功课哈。第九节说，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直到他自己说是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当中的一个表现。因为有人说是他，为什么呢？因为从外在看你还是你，但是有人说不是他，因为他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如果生命更新改变，的确在亲近的人面前他是有很大的改变的。直到我们自己说是我，但是我相信这个是我不是说我是老我或者我是新我，而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我是谁。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和使命的起点。
我非常喜爱这个人他从之前到之后的生命转变的这些细节，但同时呢，他也是一个直接让法利赛人打脸的见证。一群自以为自己看得见的人，却在他这个天生瞎眼的人看见那一刻，他们心眼瞎了，因为他们心灵里面是拒绝耶稣的。而这位天生瞎眼的人，他太知道他的绝望和不可能有人可以帮助他，因为没有原因嘛，天生就瞎眼了。很多的人去看病都是说你是怎么瞎的，对不对？那我这个是无厘头啊，我怎么办？我是绝望的。但就在这样一个绝望的人的生命当中，耶稣为他翻转了。翻转的这一刻，当他承认说是我的时候，我又不是我，从今以后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他敢做见证，他敢向神的儿子下拜，他敢去跟从他。但是他身周围的人明明看到他的生命的转变，却仍然拒绝耶稣的时候，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当一个惊天大雷抱在我们面前，我们仍然可以掩面说我看不见。这就是我们说不信的人罪就已经定了，因为他们最大的不信就是不认识神的儿子并且拒绝他。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摩西他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强调说拒绝比软弱更加的可怕。你千万不要担忧来到神的面前你不够好，不够圣洁，你太多的罪，你太多的瑕疵，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因为耶稣来就是拯救罪人的，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啊，这些我们都不用担心。但最担心的就是你明知他的真实，他的可靠，他的福音的有效性，但你仍然拒绝他。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当他们肉身的眼睛看见的时候，他们的灵里的眼睛是如此的昏暗，他们看不到一个无可推诿的神迹。今天我们也要重新来思想，到底宗教和信仰有什么区别。你知道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可都是宗教人士哦，他们对律法都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律法捆绑在自己的脑门上，贴在自己的墙垣上面，街市上做很长的祷告，然而他们却没有信仰，他们对待神没有敬畏之心。那这一点呢，其实是警告，警告我们所有的信徒。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什么活不出一个有力的见证生命来，就是因为神明明替我们已经开了眼睛了，但我们仍然昏暗地活在这个世代。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金钱、地位、美貌和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的引诱，我们还是不会弃暗投明，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他的荣耀之上。今天虽然世上有苦难，我们不需要去纠结这个苦难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如果我有了耶稣，我就可以胜过这个苦难。但如果没有耶稣，我的苦难还不是最可怕的，
是
最可怕的是结局带给我的是永恒的死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去关注和专注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之后才能够看到的东西。
我们曾都是瞎眼的，但如今因着恩典我们都看到了永恒。所以我们最最重要的就是要紧紧地抓住这份永恒的盼望，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来。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